语言不见，大家好，我是老丁啊。我们今天又是游戏板块全新的一期节目。可是，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吃了个饭。吃完饭以后，好像大家伙儿这个心思都没在这个游戏今天要聊的话题上面，想聊点别的。但是咱们还是得把心收回来，先别考虑那些二次元的事儿。咱们先这个啊，收拾心聊聊今天这事儿，因为毕竟。啊，这是这礼拜可以说游戏圈里比较大的一个新闻了啊，就是这个日本的一个著名制作人小野浩同志啊，也不能叫同志，小野浩叔叔啊，这个去世了。我看岁数不大，
64岁，
真的是这个属于说是，也不是英年早逝吧，反正就是哎去世的比较早，可惜了。哎，因为他确实是在我们童年的时候，他制作呀或者参与的一些游戏。然后呢，给我们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把这些事儿呢，得好好聊聊。刚才呢，就说这事儿的时候，我也看了看小野浩这个人，他好像是说得一种肺炎去世的，啊，说是什么什么免疫性肺炎，可能就是今天我们也是缅怀一下他吧，然后把他的这些生平啊，还有他这个著名的厂牌的这些游戏，我们好好回忆一下。这样，今天在场的，咱先打个招呼，好吧，也都是老朋友了。
大家好，我是寂静岭。
大家好，我阿海。
Hello， 大家好，我是退堂鼓。
哎，老听我们游戏节目的，对这几个人应该非常熟悉啊。我们一块儿做了好多这个胡闹的和不胡闹的节目啊，大家这个肚子里还是非常有这方面知识的。所以今天我们几个凑一块儿，还得把这些 FC 的游戏，我们再重新拿出来来重温一下啊。
玩我大蜜蜂，
嗯，
啊，因为我交换机玩，它可以存档，
嗯。
我现在打到第快170，
还玩呢，是吧？
170关了。
就是他制作这几款游戏啊，你看，比如像刚才这个豆儿说的大蜜蜂，然后呢，还有他这个最经典的90坦克啊，就是坦克大战。现在咱们这儿叫坦克大战，实际上人叫这个 Battle City，
对，
就是战斗都市吧？
战斗就是怎么说，巷战应该叫啊。这几款游戏包括石头人，这更早的游戏了，这可以是当年在街机上创造过辉煌的这些游戏了，就是南梦宫的这些啊，它就是都是他参与来制作的。咱先把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应该盘点一下。刚才这个做之前很认真，寂静岭同志也是查阅了一下消息，说这个可能咱们日常看到的这些关于小野浩的这些资讯啊，肯定是有一些问题。
对，他是有一些问题，因为他这个百度上说是参与什么什么90坦克、铁板阵呀、啊，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南梦游戏。其实他
没他，是
有他，他只是他不是主要负责这一块，他好像主要负责是美工这一块
啊、
啊，还有设计一些游戏的设计。
不，我看给他的定位叫什么呀？给他的定位叫像素之神。
嗯，
资深美工嘛，
就是
在那个、
就是在那个年代里做那些，就是做出那种画质、
嗯，
还有做那些形象，他是做这些方面的。
因为什么呀？那个时候啊，这个限于这个主机的这个配置问题，就配置比较低，那就这个就非常非常考验这些制作人的这个头脑了。
嗯，
他得尽量是把所有的东西，哎，巧妙的给这个安排在里边，不像现在这个。媒体啊什么的，是 CD room、DVD room、蓝光什么的，特别大。那时候它就是几百 K，
对，
所以说它的把所有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些点子，怎么样给它这个塞进游戏里边，让游戏变得更有趣。
嗯、
别看画面特别简单，
嗯，
你看它这个这些游戏，吃豆人、大蜜蜂，包括这坦克。
他都是基本上他们那会儿还是特早期的那种，你包括从街机移植过来，还是就一个画面一个版面固定在那儿。这个
对
这些甭管人物啊，还是这些机甲是在这个里边走的。
对，你那个就哪怕小蜜蜂都算上，小蜜蜂你别看现在你觉得哎呦特简陋，就在那儿打噼啪在那儿打，但是人家可拿过好几项第一了。
你要说这个游戏的话，一会儿你介绍介绍它第一，但是我对这个游戏其实没有什么好的印象，因为这个游戏想当年在买盒卡的人，尤其是大位数盒卡的人都知道这是噩梦，就是没准里边150多盒一里边有他妈140个都是这个游戏，
不是是这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到排到100多、
啊，是这样啊，因为什么呀？这个 FC 啊，它是83年出品的，
嗯，
但是。FC 进入到国内都几年？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候啊，他日本那边游戏都已经是 MD 超任时代了。咱们刚接出来 FC，那个 FC 后期的游戏，那么直接就面向了中国这些玩家，就像咱们这些小孩玩家。所以说呢，像这 FC 早期的一些作品，就归为小游戏合集。
嗯，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假设。你是80年代初接触到这些游戏的话，
你可能也觉得我特别厉害，
我觉得是已经是相当可以了，最起码它能比亚达利强100倍，
震撼一下，
对，至少得震撼一下，
对，
就跟咱见了第一次见着 PS 画面似的，
对对对对对，
哎，就是那个这个画面能够立体了，
对，
哎，
不一样了，
不是扁平化的。
当年玩 PS 那个格斗力量，不知道你没玩过
啊？我也是第一次买 PS 就是
震了，一上哇，这不是电影吗？真人还可以选人过关，我这太好玩了，这个。
对，刚才倒是没说完啊，说那个你刚才接着把这大蜜蜂说，因为这属于是他参与制作的一个重要游戏。你不是说有好多个这种好多迭代吗？这个
对他好多
好多个第一，或者
对他好多个第一。具体啊什么第一我也记不太清楚，因为我特别早看的，我看书上写的。反而就像你看小蜜蜂，你们有印象，就是玩的时候八出段音乐嘛，开始之前，
嗯，
人这个也算一第一啊，因为那会儿游戏没有这样的
啊，就
没有开场音乐，
对，而且你看他那会儿那星星其实做的也还行，你现在看那画面不会动，
哎，非常粗糙，
但是
真实画面，
嗯，
对啊，但是你看现在那星星给你感觉哎也挺好的，尤其是我玩了 RGBS 的 FC， 哟，画面其实挺好的。
说这个我得强烈推荐一下，这小蜜蜂最好是用这个 RGBS 输出，
嗯，
哎，接上彩金，那效果真是等于说什么呀？你要说玩上这个 RGBS 的 FC。你可以说是你这以前的这个什么小蜜蜂你都白玩了，画面真是的非常非常干净，非常非常漂亮，而且颜色非常非常鲜，
相对来说非常专业了。现在的玩家有几个能跟你似的还拿彩金玩这种游戏，
嗨，这不是就追求极致嘛，是吧？
嗯嗯
嗯，因为什么呀，这游戏像素看着其实简单，其实它一点都不简单，
嗯，
尤其它的游戏性，
你这个让我
这应该叫简约不简单是吧？
你让我想起来什么了？点一飞刀炮，
对，点一飞刀炮。比如说你用这个之前的 RF 输出，那就是一个白的一个四个点，但是你用 RGBS 输出，那就是七彩的，
嗯，
各种彩色都有。
这聊的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话题了。这个我觉得赶明应该对于游戏设备，
他们俩都是属于设备党，
设备控，比较疯狂。
玩儿飞花10000多，这也有点受不了，
比较疯狂。哎，不是，刚才咱说聊这个小野浩，其实小野浩要说其人的话，除了他的南梦宫生产的这些，就是他们做的这些游戏啊，还应该聊聊他的这个厂牌，因为刚才一开始我说是聊聊这个南梦宫的兴衰史，毕竟他是70年代就有的一个老厂牌了，最早叫中村制作社，后来就是改成这个南梦宫嘛。
我记着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南梦宫原来应该是维修游戏机的，
嗯，
最早。啊，对，他的本职工作就是接机，
我记着他修过机板，好像最后好像机板修轻车熟路了，然后人转行做游戏了，
那就无从考证了，这个还真不太清楚。
我记着我看过这个，有一个我看过一节目，然后里边有说这一段，
他们俩聊这事儿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
对，
哎，就是比较疯狂，就是这个设备控这块的，所以说咱们还是说把话题拉回来，说说今天那个厂牌的事情。刚才我们沟通的时候跟老大这边说，跟季静岭那边也聊了一下，就说这个要不要聊聊这个南梦宫的这种兴衰史，他就说咱们要不是改改，说别聊南梦宫的兴衰史了，
对，
先从南梦宫游戏开始聊，
嗯，对对对，
最有代表性的吃豆人，我先说多经典的一个
啊，不，这个
他要在历史上，你要
不是绝对吃豆人是能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一个游戏。
你要说
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但是
最受这个欢迎的街机游戏，
其实是
豆人
开始一开始最受关注的就是最好的
铁板阵，应该
不是，就是小蜜蜂先有的街机，
先有的街机小蜜蜂。
对，
小蜜蜂是早于赤豆人的是吗？
对，因为你看 FC 卡带小蜜蜂是 number one。
哦，
上面有写零一。
我倒觉得应该对于南梦宫这个公司来说，最著名的游戏那就还是铁板阵，因为什么呀？这个南梦大楼又叫铁板阵大楼吗？
你们知道，
他是因为这个游戏，然后就把这个大楼就盖起来了。
对呀、啊，
你们知道就是一个故事吗？口袋妖怪、宠物小精灵都看过吧？
嗯、
田尻智，
嗯，
知道是谁吧？
啊，知道，就是制作人嘛。
对，他最开始你要说铁板阵不就是吗？
对，
他去玩铁板阵，然后他最早出过攻略书、
哦、
然后当时让人给否决了，说你这不可能，就是基本上就是告诉你你作弊。但是呢他那会儿就受到这个反面影响，家门口的街机厅我都不想去，去哪儿都去特别远的街机厅。然后突然有一次在街机厅玩铁板阵，后边戴帽子啊，戴眼镜戴口罩，就看着他玩，人家看完他玩了以后觉得哎确实可以这么玩，然后人把帽子一摘，是谁？铁板阵制作人。然后帮他澄清了这件事儿，然后啊、哦，原来是这个东西它可以是这么实现的，完全没有问题。然后跟他那什么了嘛，然后后来就是基于这些故事，然后他认识了宫本茂，俩人不是合作嘛，说出一个什么，
出了一个这个
口袋妖怪。
因为这个田尻智啊出过一本攻略，就是你说那个铁板阵叫一千万分的必胜攻略。
对，就是这个事儿。
对，
但是当时真的好多人都推这不可能实现。就是怀疑他是作弊，后来也确实说他作弊、
嗯、
但是铁板阵的制作人我看见了，这不能作假啊，街机厅看他玩了，
有目击证人。
对，还是
事
儿，
而且这个目击证人重要的是吧？
对，
但不过你要说这个什么铁板阵，这你反正我是没玩过，因为可能年代太早了，就是正经咱们那时候小时候玩 PC 啊，不是什么 PC， 小时候玩 FC 的时候我是没接触过这东西。你要说最流行的，也包括这是今天这个制作人咱聊的这个人，这个小野浩、
嗯、
他最负盛名的，那就是必须得是九零坦克，就是咱们一开始说的这个。咱可以其实把九零坦克今天拿出来好好聊聊，虽然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游戏，而且嗯，就怎么说呢，画面当时吧，就说这画面也是在 FC 里算是比较，就是按现在的眼光说比较粗糙的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戏的耐玩度确实是挺高，直到现在还有好多人。
他，我觉得我觉得他能在国内火，就是因为他有了后期的无数个改良版。
对，
但是我小时候真的玩那坦克，敌人吃一手雷，然后我碎了，我当时我都震惊了，我说我这敌人能吃东西，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这太不可，
就正版应该是敌人吃不了这个，
吃不了。然后后期你看。后期的坦克你能打草皮，
对、
嗯、
然后还有船、嗯、坦克
过河，
对，过河
出了
还能打
铁，这种在炒道具、
嗯、
对，
打铁是那改版吗？
对、
就
是是是、
哦、
打铁不是改版吧，正经
哦，不正经是有，就是你
正经也有，
是那加星，是小星星加星，
对，那升级、
嗯、加星星也能是那个打铁，
对，但是削草皮是不是没有啊？原版
没有，没有削草皮，还有一个过河，
应该吃三个星就变成最高级的，
对对对
对,
对，
小方坦克
啊，
那炮就短了。
其实说的这个九零坦克吧，又叫坦克大战啊。坦克大战其实它，我觉得它的最大的亮点就是你自己能让玩家自己去做这些这个场景，
哎、带编辑器
了，对，带编辑器。我一般我小时候什么呀，先把那老鹰。先用铁的那个，
先用铁呼
上，先呼
上，
对对对，我也是。
然后是把锁，然后呼这屏幕啊，呼满了铁，就留一小缝，
哎，就留一个通道，然后
就留一通道，哎，然后坦克就开始打，
都这么缺德吗？
嗯，
我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
我小时候改就把家呼死了，然后直接开始就黑屏。
嗯，怎么叫黑屏呢？
就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哦、
就把家呼死了，就开干就完了。
嘿。
哎，不过你要聊这个，咱先得这个系统一下啊。
嗯，
我首先要问问问题，这你是这块的专家
啊？就是
啊，
不是专家，
就是这东西，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咱说，咱别说后来的版本啊，就说正经八百最早
正
版那
Battle City
这版本、
嗯，
它到底有多少关？我就压根儿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关。
255，
没完没了的，老有。
应该是255关。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循环吧。
我记得有一个游戏卡就能调关吧，调到255就
最多
应该就不动了，
50关
是50关吗？
50关、
嗯，
那玩的可能是盗版。
不，他调关是最多是调50关，但是他
记得能调
一共有255关，好像是一般255关，好像是就 就那个时候 FC 的是最高的设置。
咱别这期节目聊完了又跟水下八关似的，真是啊，看有255关后面还有没有。
我记得好像是255关、
嗯、
我记得我玩的那个版本就是能调到255关，
因为255就是 FC 上线了嘛，
没超过50关过、
嗯、
因为超完50关已经烦了，
就是这东西没有关底。
嗯，
咱们说玩别的游戏它能建立个关底，绿色兵团它有关底，
它不是这种游戏，它不是闯关类游戏、
嗯、我觉得
它是属于那种就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
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九零坦克啊，就是一个就是需要这个契合度特别高的一个游戏、
嗯、而且
需要双人这个配合特别好。
它有一设计非常好，是什么呀，是你 EPRP 你能互相参战，
哎对，
它能给定的、
嗯、
定的，
对、
哎、
这可以玩家伙，
对，可以玩家伙、哎、
这是好像那会儿玩的时候骂街骂的最多的一个。
那会儿我
是一定时，
我们那会儿玩都是流行什么呀 ？EPRP 对子，
嗯、
啊、
对，
对
看谁手速快。
对，
嗯、
那会儿好多东西都那么玩。但是街机版的坦克大战，我不知道你们玩
没
玩
过，
哎、
没见过。
那
玩过街机版的坦克大战？
玩过，
有
那太好玩了，
是有，但是我没玩过。
那有关底，
对，那有关底。然后、
嗯、
吃炸弹，天上来飞机，然后后来还有吃那个。穿墙它是一个跟雷达似的，扛也跟雷达似的，扒穿墙那特好玩。
那个是早于 FC 版本吗？
FC 是1985年，说是吗？
那估计是早于，
应该比还早。
我怎么觉得是后边的？
反正我在模拟器，
因为但是坦克大战原版它也有街机版，
它是有街机版，这我知道，但是我没玩过。
对，我跟
咱玩过，在模拟器上
玩
过这个，
玩过，大家在那泰图上玩的吗？
对。咱就不追根溯源了、
啊、
咱们接还是往下聊这个事儿吧。
嗯
啊，看这个 Battle City 还有什么经典的这个要素。
我觉得你要想聊聊这个必须得说说你们印象中最深刻的那些关卡，那哪关我操你们印象最深。
我记得我印象特深，就是那关是一个忍者一小拼图，后来他
那不是忍者，那是啥，是那打气球吧，那是
不是，那是 南梦宫的那个一个经典的一个卡通人物，是谁，叮当吧应该是。
哎，
是
我记得好像打气球，就是吹气球那个，
具体我也忘了，我都知道是一根小忍者，管叫忍者。
嗯，那好像是
有
是有，我知道是有，
有一忍者还前头有一小飞镖。
然后第二关左边一屁边上有一小口，然后上面来了下一小坦克，不是快，那时候我记着我
太多坦克，
对，我就专门在那儿守着嘛。
是吗？
对，
我就记得那里边好像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尤其是出现快速坦克以后，就是经常两个人 EPRP 打起来，
嗯、
就是让他们你守你不守，你往前冲什么呀？经常有这种情况出现。
其实这个坦克大战，你要现在来看来说啊，对这个1P 玩家和2P 玩家这个配合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
嗯，
一个人去主打，一个人守防。
对，有可能一边那什么就全
了、哎、那会儿还有十字嘛，一人打竖向一人打手停下。
我感觉这个游戏反正一个人玩的时候特别傻，基本上都是两个人合作去进行这个游戏。
对、
嗯、
这个游戏我就觉得就是老少咸宜、
嗯、
就是家长也可以，
长辈也能玩，
也可以玩，然后跟女孩也可以玩，老少通吃，没有说这个特别男性向的这个。
哎，我记得好像是你过一关之后，他有一个是打坦克，那个看你打多少坦克。
对
啊，有，
好像是有一手
有
还能加分。
对，等灯一声、
加成奖励是吧？
加命
啊，
有加命，够多少分应该是加命吧？我记得。
对，就是他每关结算的时候 ，EPRP 会
比较，
对，对比一下，
哦，看你击毁了多少敌方坦克，
然后击毁了多少辆什么什么样的，啊，大坦克崩补六枪
啊，对对对。
寂静岭呢？你作为这个。FC 界的骨灰级玩家，化石级玩家，你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些关卡、啊、可以给大家说说当年玩的时候。
当年玩的关卡，我这个 FC 也是跟你一样，也玩不了多少几玩不了几关也烦。
嗯，
但最深刻的关卡还是那个关卡，就是那个就你说那个小忍者
啊，小忍者。
其实他这些关卡设计有好多都是把那个南蒙历代的一些角色呀，一些标题呀，给放上去，让玩家有一种亲切感。这个我觉得是能看出这个设计者他是多么的用心良苦。
对，那会儿 FC 的游戏就是
加到，就说白了相当于彩蛋似的。
对，
你 FC 玩哪款游戏的时候，你就感觉他用心。现在游戏就是有画面，但是你说他好玩吗？他没多好玩。
就是我印象中最深的关卡，就是有一关全是冰。 那个坦克一走冰上，它就打出来，就不好控制
了。不是，我现在我忘了啊，原版有兵吗？
有兵，
有兵，
有兵能上去。
我都忘了，因为坦克大战我也是玩不了几关就烦了。
是吗？
对，而且咱们你想过吗？咱玩 FC 的时候，已经好多游戏不比坦克大战的好玩。
那这倒是。
还有那什么，就是好多草，
啊、
那坦克进草里都
看
不见了，
看不见，
我都不知道这坦克在哪儿了。就这个特容易出现失误。
嗯，
找了半天，好像自己坦克上哪儿去了？好好，这边一着急，好就开始骂。
哎，你要说这个，突然想起一事儿来，就是好多草的这个。
嗯，
就是你们当时在自建地图的时候，就是自建那个图吗？不能自建地图。
我见过全都是草的，
比较变态，就是那个
把草全都铺满了，真的谁也看不清楚谁，谁也别玩了，就是互打，特别逗。
一般自建没有人建草，我一般都是铁。
我也是铁，
一般都是把老巢拿一个铁壳给它包上。
哎，这个游戏里边有 bug 吗？出现过什么 bug 吗？好像没看过这方面资讯，就是你玩的多的
没有 bug，
我没有什么印象，
没遇见过
bug， 这游戏有
bug， 但是有秘技。
嗯，啊，对，我好像是说有秘技，但是从来没使过。
是调命是吗？
有调命，然后不是还有彩蛋吗？
哎，调命怎么调来着？是能说说吗？
我也忘了。
是吗？
对，我也忘了。反正肯应该是我记得有调命，但是我之前我跟我媳妇玩《坦克大战》就调那个，不是程序员吗？
啊啊啊！
哎，那个能借命是吧？跟魂斗罗是可以
哎，能借命，坦克大战能借命，
能借命，
能借能借。
然后后来那个是什么来的？我跟我后来调秘籍，他那彩蛋还得需要俩手柄。我叫我媳妇儿跟我调的，后来调出来真的有那眼泪。
哦，等于你这还跟你媳妇玩过这游戏？
哎，我给你借我哎，你说这彩蛋我也知道。嗯，我给你看这个，我记得这个彩蛋，这个彩蛋是怎么回事？是一个程序员，
对，
一个程序员的故事。
我听说是一个爱情故事，
确实是爱情故事，挺感人的。就是说，你
这
个
这里还有爱情故事呢，
有爱情故事，
这得好。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最早是一个，也是头几年，是一个黑客吧，他解析这个卡的这个程序，
嗯，
发现的。后来慢慢的就查资料，发现这个彩蛋吧。我现在说一下这个秘籍是怎么把这彩蛋调出来。就是你先把这个进入标题画面，然后把光标呢移动到这个建造模式，
对，
然后呢再连按14下 EP 的开始键，
嗯，
然后再摁住 EP 的右加下键的同时就摁住不放，
嗯，
摁 2P 的 A 键，
那真得俩人操作，
对，对，就得俩人操作 A 键八下，然后再摁 2P 的 B 键12下，
嚯，
然后再摁 EP 的开始键，操作成功之后呢，就会出现一行字儿，这个字儿反正英文啊，英文就是翻译成这个中文。
有直接说英文吗？我们听得懂。
我会说，就是说什么呀？这个英文就是说这个程序是深爱着的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程序员所写的。这个所写是给谁呢？是给一个叫法子的一个姑娘写的。
法子，
嗯，就是他这个
酒井啊，
不也不是酒井，就是他这个英文叫什么 Noriki 吧，这叫
Noriki。
哎，他所写的这个程序员啊，后来这哥们儿找着他了，叫大久保零一。
这哥们儿好像都死了吧？
程序员叫大久保零一。
对，然后他是给他这个叫点子的，还是叫法子，叫法子的一个女性所写的，就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
嗯，
就是偷偷，这还是偷偷写的那么
不敢表白呗。
对，他就是，嗨，这不是说白就是一个单相思，
嗯，
而且嘛，
哎，
南梦宫这个公司就跟那个科纳米啊、卡普空是一样的，对这个程序员就非常严厉，就不能。在这个
出现别的这个
程序里面加入任何的自己的东西不允许，
啊，
如果你加入你得上报。
嗯，
他这个就是偷偷写的
啊，
就是一直就是自己写完之后就谁也没告诉他。哎，后来是让那个一个破解的，就是近几年一个破解的就解析他这个芯片的一个人发现之后，然后人家就追踪溯源嘛，就知道这个事儿了。但是
这哥们还 over 了。
对，这个大久保零一呢，后来是因为就是应该是在2016年，
啊，
我记得
好像是肝癌吧，
因为肝癌死了，
是肝癌吧，
去世了， 但是他这就这段话，
然后这哥们还单身一辈子，
那我就不知道，就一直就是就没说
啊啊啊，
等于说让人意外发现的。
那现在这个法子知道这个事儿了吗？
然后有人又查这个叫法子这个人呢，是当时南木工的一个美编，应该是。
嚯，办公室恋情啊，这是。
对对对对，
哎，
类似于这个一个办公室恋情这么一个事儿。
不是，我觉得那会儿游戏还有机会把这些东西放在里面，
有
也是挺有意思的。
你有印象你玩过一个游戏吗？
嗯，
那叫什么来的？我忘了中文叫什么了，就两只企鹅，一蓝
爱的小屋。
不是爱的小屋，
我不是花生牛奶，
哦，我知道那个，就跟爱的小屋玩法一样，
两只企鹅，
那个，
然后，
那个，
那边有蜘蛛网，
啊，
然后就是俩人都，
这是不是也是南木工出的呀？
哎，好像不是，
不是，
我回去我看看，他那个是就两个企鹅，就是你反向，你左边摁左的往左走，然后右边是往右走，然后到最后到最上层，俩头心俩人拼一块，到最后，然后你要玩游戏，这也有这秘密技，也是
程序员爱上
对。俩人
另一个美编，
就是这调完秘籍以后，你这个游戏又变了，变成一个另外一个模式了。然后里边的名字，这两个企鹅的名字就是这俩程序员。
嚯，
就是这俩程序员。
我发现日本做游戏都爱搞这办公室恋情。
但是人家俩人结婚了，人家俩人结婚了。这小企鹅最后，我觉得最他妈逗的是什么呀？
大团圆结局，这是。
那俩企鹅碰一块，左右左右来回碰，能生小企鹅。小企鹅吧，就是。遇见怪胖了，然后怪就死了。我说这他妈挺逗的，就是另外一个模式了。然后那个你调成这个模式以后，你那个让蜘蛛网粘上以后，你还叫人呢，救我救我，挺逗的。
这个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公开的关，但是这个九零坦克这个
啊，九零坦克的，你想想，我操，
这个不是公开的，
摁那么多按键，你一人还调不了。
反正我小时候没听过这个秘密，
这也是近几年才知道
的，
那个时候不知道。
他确实值得
他就是他就是为了是一己私欲吧。
而我觉得就是那会儿的这些程序员，
嗯，
他的这些脑洞，就是他能够把这东西搁在里边隐藏这么多年，
嗯，
这东西为什么说那会儿游戏有意思，有的东西这方面也挺有意思的，
有内涵呀，
隐藏了什么东西，
对
呀，没准在什么哪年谁发现这东西，给你一个特别大的彩蛋，让你看，我这么一游戏，说一个战争类游戏里边还有这些东西，
为什么好玩，就因为有办公室恋情。
嗯，那你为什么不玩心跳回忆？
我觉得太无聊了，那个游戏。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刚才也说了，就是这种像素风的游戏，那天跟这个季静玲我们俩聊的时候也说，他说特想找一个机会，咱今天也可以把事儿聊聊，就是说那会儿的像素风游戏，
嗯，
虽然画质上面远远比不过现在的很多很多游戏，
嗯，
但是为什么那会儿的游戏就让你那么痴迷，而现在的游戏你很多虽然画的特别好，你就是玩不进去。
这个我跟你说为什么，我现在就像 PS5。我都没开过机，然后摁黑二，
那你买它干嘛呀？
开始买的时候玩，但是
我得有，
不是他买这游戏机就纯属于这个习惯性动作，
哎，
就是打小一直买，到现在我还得买，
不卖
啊，不出了的，
不出，
嗯，
就是好多东西吧。你看我一人做加班交换机，玩 FC， 玩十家，玩超人，我能玩一宿，
嗯，
但是你要让我玩，现在玩从什么时候开始 ？PS4 开始。就是这游戏放下去吧，玩个10分钟、5分钟，我觉得特别没劲。你回去你看看原来的游戏，就是你坐那玩，你好好玩啊，你细琢磨原来的游戏，就是连音乐什么的都算上，它做的多好多用心。就是游戏你让你玩5分钟、2分钟，哎呦，这游戏做的真好，真用心。它不像现在游戏了，你原来玩个 FC 游戏，玩游戏的人肯定能哼两首歌，他能记得住。你看现在游戏。它没有什么特点，到最后我玩游戏的时候，我媳妇儿都说：“你玩这游戏玩来玩去，我感觉就是换了一瓶儿。”
就是我感觉啊，就是为什么当年能用心玩这游戏，就是当年的可选择性特别少，
哎，生活物资比较匮乏。
对，但那会儿你想上小学就一个 FC， 然后卡的资源还有限，
嗯，因为太贵了。
对，然后这个一个128合一，恨不得全是坦克带，你就只能是玩这个。然后没有选择性，那么你就只能静下心来去好好品这个游戏。
你们想过吗？ 我想过一个问题，你细品，你小时候 FC 的游戏，就咱不算什么世家，就 FC 的游戏，你玩过多少款？你细数，其实你玩的更
多，不多，
不
多。
不少，
不多。
我现在就我玩过了游戏，我补正版，我一盘一盘补，我补了200多盘，我还有没补完的。
那可能是真是因为你玩的比较多。
嗯，
我们那会儿小时候玩的没印象那么多。我童年就印象有几款，就比如像老四强，
你咱不说别
的，双截龙就这几款。
对对对，
六十四合一这一盘你就玩了多少个了？
其实
六十四合一，在我玩那会儿，六十四合一可能跟你的六十四合一不一样。你那可能属于强卡，我那全都是坦克大战 A B C。
你第一个是不是冒险？
然后一二三，哎呦，全都是这个，没得玩。
然后
我记得有一回，我印象最深，真的小蜜蜂，我打了20多关，真的实在。
我记得六十四合一 C 位上来选那游戏碰碰车，
哦，就是那一开机，一人一选就是碰碰车是吧？
对，
啊、
一撞猫就完了。
其实我这个，我倒觉得就刚才就老丁说这话题，就是说为什么之前的这个游戏画面简单但是好玩，现在这个游戏呢画面好，不好玩。我倒觉得这个就是跟这个开发环境有关系。
嗯，
因为什么呀？80年代受技术这个有限 ，FC 就说 FC 最大容量512，一般都256 KB 啊。程序员有好多好多的想法都想加进里边，那首先来说，那你就得绞尽脑汁的去想这些东西，怎么样把这个游戏，别看游戏画面简单，怎么样把这个游戏的这个玩法给他自己，这个程序员自己的想法给加进这个。
我理解你的意思，也许他有10个想法、
嗯、
但是这个512K或者256K 里边他只能搁下他6个想法，所以他得他妈的绞尽脑汁把他最好的
对
搁在这个
同
时展现给他。
对，所以这个游戏当你玩的时候它好玩、
嗯、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坦克大战有多少玩，
不
有魂斗罗我肯定
不
玩。
不是，因为什么呀？还是我刚才说的什么呀？就是咱们接触游戏FC 游戏时都是什么时候？
很晚了，
80年代末90年代初。
嗯，
但是 FC 游戏是哪年出的？83年。
真的，我就问你，咱们俩小时候玩那个《赤影战士》时候，你有《赤影战士》，你肯定不碰这《坦克大战》。
是，那是年代、
啊。但是你换一下，你买了 FC 了，你哎呦，《坦克大战》刚发售，那你玩肯定是跟
咱们。你比如说，你1985年买的《坦克大战》刚发售那年，你啪拿到
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觉得《坦克大战》好玩？是跟我这个女朋友一块玩的时候，哎，觉得它有点意思。是这么个开始，
哪个女朋友？
这个过，这个过，这个过。
嗯，还录着音呢吗？是不是多？嗯，
还是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受开发环境影响。
但是啊，后来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吃豆人》有一个 DX 版，出过2代，一个。
这是在哪机子上出的？
那个 我记得 PS3、PSV 还有 NS， 后来也又出了一遍，特别好玩。
嗯，
当时我沉迷了一阵。
哎，是不是还好了？期出过一个3D 吃豆人呀、啊、FC 上有一个吧？
啊，有一个
3D 吃豆人、
哎、吃豆人世界吧、嗯、有一女的。
不是就是那个背景是立体的，
对，能
吃豆人，
对，
看着跟倾斜似的，
还可以跳，
对对
对
对，
那我玩过，有，确实有，
是吧？是，那是叫 FC 那个吃豆人世界，
我具体我不知道什么名，小时候玩的盗版，确实有，还能跳呢。
我那我也玩过，
对，然后那个赛道就跟那个积木拼的似的。
对对对对，是，那跟街机版差不多了，我觉得是。
其实我觉得好时候，好多时候小时候玩这东西吧，还是有一什么关系？你觉得那会儿那个年代的游戏这么让你痴迷，
嗯、
比现在好多的游戏
还是游戏性、
记忆性深刻？我觉得第一是游戏性，像刚才你说的是它的可玩性确实是比较好、
嗯，
因为这个里边包含了好多程序员。这些恨不得绞尽一生
对对
一生的精华搁在里边。
对，
然后还有一点什么，那会儿你别忘了，你要想玩游戏，想朋友之间玩游戏，你只能两个人坐在一起，
对，
你只能两个人在面对面的交流玩游戏。但是现在有了网络以后，你们可以在不隔着一个屏幕，在世界各地可以去一块玩这个游戏啊，咱排除网络的原因、啊、
少了这个面对
面
交流，
面对
面
交流的感觉。
因为小时候我有一个朋友，
你不能直接一个帽全配在那
里。对，小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嘛，叫珊珊，我们俩老玩松鼠大战、
嗯、
我们俩玩特好。
女生吧，
男的
珊珊，
对，男的，大名叫孙毅，现在找不着这人了、
嗯、
就是我们俩玩松鼠大战基本上就一命通、
嗯、
就因为你天天俩人坐一块玩，
那高手
要不然就玩什么四人街霸，
那、
嗯、那是绝对挺有意思的。
就是其实那会儿那街霸，你想四个人的街霸
到现在我才知道那四人切八盗版，不是官方出的。
对，
哎、
汉马小富播了吧？我记得是、
啊、
那小组叫汉马。
对，
多少那会儿游戏好取消呢？
哎呦，
你像你发波，你白人发波或者、
啊、可以抵消是吗？
对，发完波以后迅速使毫无根，直接就出升龙了，可以抵消的，可以取消的。
哎，就是也不知道这个这种就是像素风的游戏以后还能不能再回来，就是我老觉得这个东西有可能再
回潮。
你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 NF 吗？
嗯，
我曾经报了一阵 NF， 出了一堆像素游戏。
我觉得 NS 好的点在哪儿？因为前两天我刚下了一双截龙，过去那个模拟器版双截龙的 NS 上，我玩的倍儿过瘾。
当时那谁，那松爷给我推荐了一 NF 游戏叫《信使》。
嗯，
我真没觉得怎么着。我说《信使》，我说那么强烈推荐我，我说买一玩玩，我一玩，我没觉得游戏怎么着，但是玩玩觉得还可以啊。
嗯，
但是到后来到了一塔里，然后主角从一坑上跳下去了。
嗯、
你知道跳着跳，我觉得我出现幻觉了，为什么？就相当于
幻觉了。
对，他从那坑跳完了以后，他那人就一直循环往下跳。
嗯，
我说这是，我说这干嘛呀？
出 bug 了？
不是，跳完了以后，我操，从画面从八位直接给你升到十六位了。
我、哦、操，那挺开
啊！但是就音乐变成十六位，但是我看完我都傻了，你知道吗？
和弦铃声了。
对，我说这，我一看人，我仔细一看。我说我操，玩游戏后来一玩这游戏，就是他对话特别有意思，然后他有他关卡设的也不错。后来还有那个赛博暗影，
嗯，
我在 NS 上买的吧。
赛博之影啊，
不是二零七七啊，
不是跟那个忍者龙剑男似的、那个。
对对，
龙剑传那
赛博暗影、啊、那做的也是特别好。
啊、那个我玩过那个
那个做的也是确实不错，就感觉现在吧，好多独立游戏做的都特别好。就是为什么我现在特别喜欢 NS 呀、啊
嗯？
出哪个游戏？一看是像素风的，哎，而且但是它像素风的，它是老画面，再加入现在的制作手艺吧，
嗯、
制作工艺，再加上好多
制作手艺，
制作工艺，然后再加上好多，
你还说像粘糖葫芦的，
然后再加上好多系统结合在一块儿，挺好的、
嗯。
就是现在我觉得游戏这东西越简单越好玩。
嗯，我觉得你把那些真是把那些特别繁琐的、特别设置精美的画面去掉。然后把更多的这种内容的东西补充进来，
对，
可能是一个返璞归真更好的一个事儿。
对
游戏来说，
对好多游戏现在做出来都不错，就是这些像素游戏真的是做得特别好，
嗯、
就让你玩，哎呦，感觉现在机能强的做这些像素游戏，还是又做的就是比 FZ 更好，
嗯，
系统也健全了。啊，八方旅人
也算像素风游戏，
像素风，但是它做的挺好，那不是虚幻引擎四做的，
是是是。
嗯
那就别聊了，那个画面太精美了。
我感觉《像素回潮》应该是2015有一个电影叫《像素大战》，
我知道
这个就是向像素游戏致敬的一个。对对对对对，从那会儿开始，然后就各种大量的这个，甭管是同人作品也好，还是主机厂商出的作品也好，就是大量的这种像素游戏就井喷式的这种爆发。
对，
2015年开始。
因为我玩游戏现在有一个就是毛病。就是特定的几个街机游戏还有这些像素游戏必须在我记忆里边存在，就是这个掌机我拿出来、
嗯、你可以不玩但是它必须在。
对，就是我玩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游戏就是过一阵我突然我就必须得玩一遍。
那你不成装备党了吗？
不是装备党啊，就是好多时候为什么我现在爱买游戏啊，就是有可能今天这个游戏出什么了我买回来我有可能不拆、
啊、
但是
先存着。
对，但是在我半夜或者什么时候我想玩的时候我开柜子我就能玩。就是别想，
就是疯了，
就是别想玩，别想玩的时候没有了。
其实像素游戏确实真的影响了咱们整整一代人，要不然就觉得哎，现在就是那种复古潮就是回来了。现在就是更多的就是偏向于，我是偏向于像素风的这种游戏。
不是，那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咱就说这像素游戏，我就想就现在00后，或者说是10后，或者说是90后后半期的人。他能不能接受这个像素游戏？
这个我问过，就是我问过老杨一个问题，就是我说，就是你的现在这些游戏卡，就是这些老的游戏卡，除了我们买，还有就是有没有岁数小要买？他说有，他说连00后都有，好多人是经历了 NS 会员下了模拟器，
嗯，
他会
追，
对，他会觉得，哎，这游戏那么好玩，这是什么上？他会调查，调查完了以后，他会。哎，找人哎，有没有这个游戏，或者怎么着有没有？
就反过来玩过去的老游戏。
对，买回来哦，原来这东西有这么一个东西，有这种卡带，
哦，
然后再会买机器回来哦，一玩哦，原来这东西是这个上面，他也会往回去买。
那他们爱玩吗？
不爱玩，人家买它干嘛呀？
没准是新鲜两天，
那我
可能，
那你这有点什么？
对，
吹毛求疵。
不是不是，我老有一个问题，就是老有一个问题在一直在，
就困扰着你。
困扰我就是什么呀？我能接受现在的游戏，
嗯，
但我不知道现在的人能不能接受
过去的游戏。
过去的游戏，
我觉得也可以吧，
也可以接受。
好玩的东西永远是好玩的嘛。
不是因为什么呀？就现在的这些就年轻玩家来说啊，他们首先注重的是画面，
嗯，
你知道吧？像这种坦克大战呀、超人，
我打断你一下
啊，
有人他会觉得画面不好，他不会玩，我看不下去。
嗯，
但是有的人他就不介意，就像咱们也像咱们这些人也会介意，说这游戏画面啊好吗？好，好玩吗？操，没劲。
嗯，
因为我感觉现在就是一快节奏时代，就是为什么会这个反，就是这个复古潮回潮呢？就说白了，过去游戏真的是简单粗暴。
对，
我直接这个选择开始 ，OK， 进入游戏，不像现在游戏做的好。我选个人半个小时，然后我给这人
对捏个人，
然后这个给他弄眉毛啊，弄头发、啊。
对你这捏个人
进个游戏哈，就很半天就费劲。
对你像，
而且你看现在这个各大主机厂现在这个做的这些这怎么说来这个就是做这些复古游戏机、
嗯、
FNFC 做 mini 的 PSPS 做 mini 的，然后还有包括世嘉出的那些街机的那个 mini 平台，就说明这个就是还是大家更能接受过去的这些老游戏，还是有人玩的。
不是你从这个某站上那些视频里边就能看到，
对对对，
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在深入的去研究那些经典游戏。
你看某站上有一期讲的是《漫画地带》，
嗯，
他讲的真的非常非常好，就是那个视频我从头到尾我看完了，
嗯，
他讲的非常好。这种游戏咱就说《漫画地带》很简单，你当时你看现在还有这种游戏，他没有。当时你看那些程序员做这些游戏，真是脑洞大开，
对，
说明书。讲的是前半段，你游戏里玩的是后半段，然后那会儿还可以玩出俩结局来、
嗯、
坏结局好结局，女的没救完是一结局，死了是一结局，你救出来又是另外一个结局。他的那个我觉得那款游戏当时反正给我带来震撼是特别大，你知道吗？
哎，那你说现在游戏为什么现在就是做的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段人越来越玩不下去了？
咱们呀
是真的现在这游戏倒退了吗？
我跟你说啊，好多人说是什么呀，咱们岁数大了玩不动了、
啊、
这个我不否认有这层关系，
因为我觉得你玩的游戏特别多，我觉得你肯定是有发言权。
他这个东西他不是说就是有这方面啊，说玩会儿游戏还不如回去看会儿电影、
嗯、
然后一会儿就着了，这我能理解、
嗯、现在你再过些年可能这电影看不见了你要是回去没准就看这个几十秒的短片看完了就睡觉了啊，什么这个某些短视频网站没事搂俩短片就睡觉了。
他好多人现在游戏就是我理解，你知道是什么吗？现在你说游戏都大同小异，沙箱、射击、枪车、球。
嗯，
你过去的游戏不是也就是这些东西吗？没什么新鲜的呀。
就现在游戏脑洞开的不够大吗？我觉得应该时代是在进步的呀。
不，现在就是现在玩游戏的审美跟咱们那会儿咱们不一样，
不一样了。
对，咱们那会儿，你看我玩游戏，我就选什么《快乐旋风》这儿了，《上海大海》就磕，别废话，上来就玩、
嗯，
有一个大概剧情，哪怕是英雄救美啊，俗气点，双截龙什么的，英雄救美。但是你玩起来吧，你觉得好玩，就现在游戏，我就觉得玩不下去，原因就是它真的就是千篇一律了，就现在。没告诉你吗？我刚才就说了，我媳妇都说你玩这些游戏，我怎么看来看去都一样。
说白了就是同质化太严重了。
说白了，现在游戏我感觉，你看像人王，
嗯、
还有魂系列啊、
嗯，
像人王，它不是它的难是哪种难？它不是那种就是好多游戏它要求操作这个啊，我觉得是最好玩的。就是你看上来那怪，就是攻击一下你就死，血比你
攻高血厚，
对，攻高血厚防高。你说你这东西。就是它的难点不一样了，就是有些游戏你玩完了以后，你就咱很简单举例子，洛克人十一，咱要说最近的洛克人最新的十一，你玩完了以后，你玩的是什么？你会觉得你过了这些关，你自己看着都舒服，这叫技术，帮帮帮，这叫技术。你那人王那不叫技术，你那就叫欺负人，就相当于怪给你开了一修改器，啊，就是这样。
嗯，
但是就是
有道理，有道理。
对，但是现在这游戏就是，我觉得好多人说我不想玩高难度，我人王那儿就我对手开到五周目，我玩了五周目。你玩哪个难度，你人只要适应下来都一样。你适应这个难度了，你玩的所有东西都一样。
你的意思说，就是现在的游戏这个难度这个点是变了？
它不一样，对，它变了。你想想，你洛克人十一，我还是洛克人，你通关你那叫技术，你人王通关那叫什么呀？到最后就堆装备。
嗯
对不对？堆装备相当于怪开了一修改器，那你是打不过，
嗯，
对不对？怪攻击跳一千，你就五百血，一下就死。
不是过去的游戏，好像好多的时候的平衡感，就是要求你操作，要求你真正去花在它时间上的这种来平衡游戏难度和你之间的这个就是操作这方面的东西，这方面强调的特别多。
对，你就很简单，一个游戏举名例子了，《忍龙二》最高难度。你玩的是什么、
嗯、
你玩的就是操作，你能通关就证明你的操作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对不对？那叫难，那叫技术。你现在这个游戏没有技术可言，现在游戏你说有难的吗？难的没人玩。
嗯，茶杯头我觉得挺好玩的。
茶杯头这个确实那个是真好。
自己打自己嘴了吗？这
不
是
不是茶杯头那个难，
他
说人王那个难不一样。
茶杯头是核心向的技术，就像我给你解奖，我们俩解奖杯。
嗯，
这个奖杯你叉叉上能看，就零点几个人解，
0.47。嗯，
对，
嗯，
你说你解了，你叫什么？你觉得哎，我成功了，这零点几个人里边就有我。
其实茶杯头也是就是仿照过去 ACT 横版过关的这种游戏。
对，横版过关，但是他的那个难就真是
靠技术，靠技术，
对，靠技术，他不是像人王那种傻难。
就茶杯头到现在我都好第一关过不去，哎呦，烦死
了。还说出 DLC 呢，也没出。
就是买了一游戏跟那看那画面，
是是是，因为复古风特别好，真的，老丁推荐你试一试，真的可以。
你知道当时我接奖杯的时候，我就是你不用说让别人去感受到这个游戏怎么样，当时我身边这个我们解奖杯解的是无伤，就是没有 boss 的关不能开枪，不是无伤，是不能开枪，不能击杀敌人过关。
对，
当时你过完关的时候你解奖杯，旁边就告诉你了，哇，
有成就感，真有成就感，
解了。
对，
我记得咱去北戴河是不是还拿着那游戏机玩
了？拿着 NS 还玩了，
是吧？
还玩了。最后就是告诉你，骰子那关、赌场那关要求你无伤。
嗯，
嗯
你过了有旁边，我操！然后再加上叉吧，你那个奖杯，稀有的奖杯，当一声，你就是成就感。
对，还真是。
因为这东西很难解的，确实挺难的。
嗯，
你每一关得需要哎轻车熟路，或者这怎么操作细小的微操，要不然你就是死。这种游戏我觉得我是特别爱玩的。
其实茶杯头我感觉也是一款向老游戏致敬的一款新游戏，真的不错。
对啊、
嗯、
它的画风什么的多好啊，致敬大力水手。
听这意思，说来说去就是还是说很多游戏你之所以认为好玩，还是因为老游戏的那个标杆那个板在
确实确实
上了。你玩的新游戏有以前老游戏的影子了，然后你还觉得哎这个游戏
其实
可能去玩。
很简单，好多像现在过关游戏 ACT 游戏，
嗯，
你玩的时候你就想，我的底子都是哪来的？我的底子都是魂斗罗、双截龙，
嗯，
全是这么磨练出来的，所以你才能有今天。咱吃井别忘挖水人呀、啊！有了这些游戏练就出来你的这些底子，像玩双截龙这种游戏，你就要讲究站位，别站一条线上，
对
对不对？你就练完了以后，就跟现在我有一次跟人玩 PS 出那热血，
嗯，
跟那个热血进行曲似的，玩对打，我们就玩，我们在那对歇。不会给你躲旋风腿，其实很简单，我他就在那儿倒了，我就在原地旋风腿，他老挨你就，然后后来告诉你躲不了，我说你就不能摁一下上错位吗？
他有纵深的是，
对呀、啊，你可以上下拉一下，你就挨不了了，不会，
嗯，
但是人玩现在玩什么 COD 射击玩的特别好，
嗯，那你又受不了晕玩一会儿
啊？对，我玩不了敌人城，难受，
嗯，感觉不一样，难度点感觉不一样，因为什么呀？原来这个。现在这些游戏的这个设计关卡的这些设计啊，你怎么你往上倒吧，都有以前游戏的影子。
嗯，
无论是什么游戏，我记得是哪个游戏呀、啊？是一个就跟马里奥啊，八竿子打不着一游戏。制作人说了，我这游戏的这个做这
初衷
不是初衷，做游戏的点这个想法就来源于马里奥。
嗯，不过你提到马里奥，这是可以说。任天堂最经典的一款游戏了，我看现在还有人在网上去磕那些马里奥的 bug。
你知道马里奥这个钻水管这个来源是哪来的吗？
嗯，
是宫本茂小时候老在人房顶上玩，就是房顶上就是跟一小窗户的
钻烟囱，
没锁进去了，这是咱们的秘密基地，里边有可能搁一堆陈年的旧报纸、书刊什么的，
嗯、
是这么来的。
他还是有的童年美好的记忆在里面。
对，就跟田尻智的为什么给你设计口袋妖怪，就是因为他小时候老跟朋友去捉昆虫。
对，
他有的口袋妖怪。然后这宫本茂还问人家：“哎，我能不能往里塞一个我喜欢的那个精灵？”不行， 当时宫本茂跟他说了不行，就告诉你不行，这卡带容量也没有地儿。
嗯，
然后宫本茂
就得塞一个，
宫本茂自己给卡带那里边内容优化了无数遍，去掉了一堆没有用的，将将够塞一个梦幻。但是塞梦幻吧，还不是哪边卡都有。
嗯，
后来这事儿不是在日本就轰动了吗？我操，怎么有一这个啊？这就是他自己塞里的。
哎，是不是后来也出了一个梦幻的口袋妖怪呀、啊？出了一个游戏吧。
后来这梦幻得到这些卡的小朋友是因为当时因为这个开了一个就跟发布会似的，里边有观众最后抽奖，
嗯，
一二三名能给一盘带梦幻的卡带
啊、
是这么来的，
作为收藏版，
对，也是他自己往里塞的，
嗯，
都说不能加自己东西，然后他自己优化半天，我自己塞一个，
其实都不让加，就包括这个这藤大太上，
这就是出名了，这样没出名估计让人开除了就。
对，当然你别忘了宫本茂是干嘛的呀？摇滚小青年，
嗯，有自己的思想，
对，去那哪儿去任天堂面试去，一看
披肩发是吧？
啊，真是长头发、啊，一看摇滚小青、摇滚小青年，
嗯，
但是你别说他出的游戏可都不像那个，
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吗？真是我那会儿也是。网络闭塞，有书看书，整整这就这点事儿写了三篇嘛，就是不是清楚，但是一个字一个字念，
也但是认人字儿不多，查字典。
到最后，我妈都说你这功夫要看点正经，
你也不至于被劝退啊。
不是，主要是你喜欢这东西，人都是你喜欢什么，你就会往里钻。
嗯、
是是是，
嗯、这倒是
玩什么都会往里钻，就哪怕你玩什么。玩文玩玩瓷器，你都会往里钻这东西。哎，是不是假的？怎么着？是不是真的？
爱一行嘛，嗯，
爱一行干一行。
对，其实我觉得，咱们前面有一期节目，我记得聊了聊专门这个 FC， 然后那会儿松爷在，松爷给说了说好多他那会儿玩 FC 的这个一些他认为比较不错的游戏。咱今天换了一波人，我觉得这个话题还可以拿回来再补充一下。
嗯，
因为肯定每个人玩。童年玩这些游戏的时候都会不一样，就是咱也可以聊聊咱们童年，就是你们几个人童年的那会儿的，就是印象比较深刻呀，或者是玩的当时真的是让自己觉得特别棒特别爽的这种 FC 的这个游戏。
我操，那太多了。
那你就宅着说，你得宅着
挑重点，挑重点、
哎、
挑重点啊。
嗯，
因为我玩游戏啊，过关游戏
不许说魂斗罗
啊像魂斗罗那种开枪的、
嗯、
开枪射击的我挺喜欢玩的，但是 FC 我最喜欢玩的动作过关游戏是什么？就是快打旋风，
那
拳拳刀肉，我操，能升级，还会还有招，然后还最恐怖的还是有隐藏招，那会儿没说明书，你们就不会
瞎背案呗，就算。
对，那儿就那儿，我跟人说那个小红那穿心腿啊，人告不可能，人告就没有这招。
那你这招听谁说的呀？
我这招是小时候跟我哥一块玩游戏，他教我的方法是抓着人以后往后跳。再摁拳，但是我一次没使出来过、哦、但是我印象中啊模糊了，我当时质疑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是幻觉还是真的了，你知道，我说肯定有，然后我就是当时是出来了，然后后来我叫我们那，我说过来看来、
哦、
使了半天也出来，告诉我操，真有这招，后来有了说明书才知道，人说明书里有教这招怎么使，
嗯，
这招叫音速脚吗，
做那个 kick，
对，
嗯，
能教你，然后名儿告诉你名儿了。其实我这说明书真应该回来看看，别直接插卡，先看。
不是，关键咱小时候玩那卡没有说明书，
是没有没有，
哪儿找说明书去？
但是这盘卡美版说明书里可没有，
嗯，
只能
不一样。
对，你只能自己猜，但是人有这招，但是说明书里没写。这是我觉得最好玩的游戏，就是轻版过关，我觉得这太好玩了。
就是我印象中小时候，就是我特引以为豪一游戏，就是《荒野大镖客》。
荒野大镖客
、嗯、大镖客，就是一个小人拿着枪，然后就是西部牛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然后过一关还有通缉令，
嗯，
打几个子弹那个。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游戏对我印象特别深呢？就是我可以吹牛逼的一款游戏，
嗯，
因为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就是有这个在这个就是过关的时候会中途出现一个这个农妇啊，还有一个什么农民呀、啊，一进去不是让你选什么吗？小时候哪懂英文呀？
一个卖道具，一个卖枪支的，
不知道，不知道。后来无意中摁出来了，哎呦嘿，还能买枪呢！头一次知道《荒野大镖客》有散弹枪，
对，
不知道。
对，这个确实是。
我想起那会儿玩那圣斗士来了，都是那么什么，满天乌鸦急了。
我操，我一看哟，我这有散弹枪，这可太狂了。后来就是这个一点一点摸索这个游戏，我怎么我在我们院我是第一个通的关，
嗯
嗯，
最后一关打一个这个双胞胎兄弟俩嘛，
对，
不懂英文胜似懂英文，
是啊，好，这偶然太偶然了。后来还知道有散弹枪，有机关枪，还有一个那个炸子枪，
对，
还有还能挂保险，买地图，买马，
对，买通缉令
啊。
我小时候只知道能买马，
嗯、
能买通缉令，我不知道那卖枪那是干嘛。小时候根本就
不
懂，不
懂，看不懂英文嘛。
也是偶然摁出来散弹，我操！你让我们对这游戏颠覆了。我说你们好散弹枪吗？我说这太凶了。
是因为上来就是两把那个小枪嘛，
那个、
玩了一两年，不知道就觉得这游戏就是这么玩。
嗯，
后来也出现散弹了，太狂了，这太狂了，这个。
嗯
嗯、我的印象最深游戏就是这个《西魔复活》，卡普那边
的
歌。《
西魔复活》也是我先通的关。嗯、
西魔，我因为什么呀？《西魔复活》啊，因为什么？小时候那个 FC 游戏都是什么呀？有枪，
嗯，
有拳或者有跳，
嗯，
他是有枪没有跳，他全他那跳全是
用
爪
子
抓钩
荡，
哎，
来回荡。
有一关是哪关来着？是你得一上来连到好几项，你才能过去。你要是说中途你当过了或者没当过了，你就死了。哎呦，就那关给我急的呀！后来就老练老练，那个现在反正是就一下过。我觉得那个玩好了就特别特别有成就感。
也是考完技术，技术练成
了，就
我盖世神功，我练成了，我过关了。
就怕流氓会武术啊！
对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呀？人间兵器
哦，人间兵器，
哎呦，我想说这个、
哎、
人间兵器也是我这个小时候
太难了，那太难了。
人间兵器溜溜玩过一暑假，就是一个游戏。
嗯、那个人间兵器能那什么？应该是过了三周目之后才算是。完全通关，
我操，
那还有密码呢。我记得小时候买那秘籍书，不是厚的秘籍书。
我今儿做一关密码，是不是08612还是621来的？
那好像是第一遍的密码，第三遍密码不一样。
我知道，那第三遍后边剧情一样吗？
也都一样，就是通关画面不一样。因为什么呀？就是说你关通关一周，
那你告诉我三周目通关画面什么样
啊？是一样的
啊，
但就是没法，比如说你通关一周目了吧，你还一摁，你还能再接着玩。
人间兵器是不是有两滴血？我记得是
三
滴血，
对的，两滴。
能吃成三滴吧？
对，可以，
可以吃成三滴吧？
可以。
好，一直可以累计吧？
可以累计。嗯，
当然那游戏吧，
我人间兵器最逗的一个就是玩的一点都不帅，因为到最后特别难的时候，你真躲那门，
对，
你不敢出来。我操！
对，
其实那人家，
然后最可气的是小兵在一门晃悠不跑。
人间兵器，我老觉得是什么呀？有一款游戏跟它挺像，也是联盟公出的，叫什么雷电滚雷行动。
啊，对，南梦宫嘛，
啊，南梦宫鬼雷行
动，对，当、
嗯、
当时 FC 有游戏，
我是有，我因为我是先玩的人间兵器，
我先玩的
鬼雷行动，
我先玩的鬼雷行动，
后来
我还
说，哎，这都那么像那什么呀，这人间兵器呀、啊，这个，
对，是有一款，是，
对吧？
对，
然后后来我又上网查，鬼雷行动是在人间兵器之前出的。
对，是那会儿做游戏厂商，你是卡普空，他是 SNK， 我南梦宫、
嗯，
这是科纳米，互相借鉴，
嗯，
对不对？你这火了没？我也来一个。
但
是你比如说超超的成就了无数经典呀、啊。
嗯，
对啊。
哎，你还甭说，那会儿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松鼠大作战》
啊，
那是最早是咱们一同学他们家看见，他们家条件比较好，因为那个《松鼠大作战》在我印象里已经是就是玩 FC 里是第二波最经典
的
了。
玩的是几啊？
《松鼠大作战》，
你知道二能打篮球吗？
啊，好像有那么个印象。我因为我对《松鼠大作战》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呀？我觉得那个画质首先跟原来的那 FC 游戏的画质不太一样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觉得那特逗那游戏，
对。
然后那个拿箱子追前面那哥们儿，
对，
俩人
可以互殴。
那个游戏
举前面
那哥们
儿跑，
我一拿箱子拽你就晕了。
那个游戏基本上玩有一小船翻了，拿下来了，但是。然后我们那发小那珊珊告你知道这能打篮球吗？我说不知道。第二关到一个地儿自杀，不是扔一气球吗？能穿墙。
秘技是吗？
到不是，就是到了第二关，就是第二关上来，它有一地儿有一眼儿，但是有一个开关你进不去，废条命死了，拉着气球能穿墙，你穿进去到那儿下来，然后你一摁那开关那门开了，然后俩人投篮。
哦，
有这么一
个，也是成员做的一个彩蛋，应该是
就是一个隐藏
的
奖励关卡
吧。
嗯，
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一看这玩过，
这还高手呢，这是。
但是你想想，当年迪斯尼和卡普空合作游戏真的做得特别好。
我记得当年还有一游戏，那会儿觉得是在任职里边，哎，这游戏做的真牛，就是那叫什么联合大作战
啊、哦，联合大作
战，一个直升飞机，
一个飞机，一个小
汽
车，
吉
普车，
上下配合的。
那游戏你通过吗？
没有。
那游戏啊。他让我玩过一遍，让我通关。开始我也没通过那游戏，玩着玩着，感觉前几关打个飞机大炮什么的，觉得哎，挺科技的。
嗯，
到最后几关颠覆我了，你知道吗？我说都什么呀？怎么关卡怎么都变样？到最后打外星人，
打出去了。
我操！我觉得我当时打到最后一关时，我说这太难了，那游戏后边真挺难的，那可不简单，
嗯、
那太难了。
联合大作战当时是印象比较深，而且是这个当年也觉得做的就是
那叫中东战争是吧？
对，
不知道，反正当年就叫联合大作战。
对，
对
对中东战争，
嗯，
中东战争。
因为我记得好像那会儿买游戏卡呀，就是一是看封面，
对，
二后看
封面看哎
啊，二是看后边这个游戏的名字。那会儿那个盗版商起这名儿，哎呦，
千万不要买盒卡，那就上了当了。
哎呦，真的，你看那名儿哪个都好玩，
嗯。
问题是这
什
么呀？啊，这全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什么呀？这都是
六盘卡，魂斗罗合集，二代合集，然后是有一什么，我就记着魂斗罗葡萄枪。我说这葡萄枪什么？我说这太棒了，这个。然后把卡接过来，我说葡萄枪，回去看一看，就是那个崩豆，就是这机关枪
F 枪嘛，
快
刀 M
快刀
M 枪
啊，这就是 M。我说这让被骗了，葡萄枪，我还说葡萄枪是什么玩意儿？
哎。咱今天呢，反正是回忆了回忆小时候玩的游戏，也深入的聊了一下这个像素风游戏到底能不能回来，
能回来
啊？反正我觉得看吧，因为这东西时代总在不停的往前运转，但是到一定时候，它肯定会回潮一段时间，就跟我们老玩的摇滚乐似的，到一段时间什么样的风格它就会回潮，就会往回转。
很简单，
嗯、
就是你知道 PS4 之前出了一足球小将吗？
嗯，
我当时真的觉得，我说足球小将又出新作了，我说肯定好玩，来一个。买了以后，你知道我跟好多人告诉我好玩，我说那你们肯定没玩过 PS2 的足球小将，比这可强太多了。现在买的让你买的都是什么呀？都是情怀。买了，哎，我觉得肯定好玩，一回去不是那回事儿。
情怀物价嘛。
对，说白了，我觉得就除了画面好啊，还没 FZ 的好玩呢。我就是这么认为。
哎，你还不用说呢，一聊这足球小将，今天我还看呢，这足球小将到底有多少集？我今天看到那个就是那个猛虎射门那哥们叫什么来着？
那个天天说。
嗯，日向
小次郎，
日向都加盟尤文图斯了，我怎么都去意大利了？我说这到底有多少集？这个动画片
《猛虎式射门》
嗯，
后来出了就不好看了，
对对对，太多了出的。这什么若琳已经去德国去集训去了，我。哎，这今天不聊这个，反正咱们今天是聊聊之前咱们玩那些老的游戏啊。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第一是回忆一下，第二也是这个 RIP 一下这个。小野浩吧，毕竟他是也是当年人们称之的为像素之神啊，这个所以说去世比较早啊，这个如果要是估计没去世吧，后面可能我觉得要是真是回潮出来他还在的话，可能会出一些更经典的东西。
对，其实你想想好多游戏他你觉得他一般，
嗯，
实际上你挖到他背后的故事，我告诉你全是大佬，就很简单，气球大战，
嗯，
全是大佬，全是一帮大哥做的。
对，
但是仅限于那个年代了。
那个年代，大哥还不是大哥的时候。
那会儿，对，大哥还不是大哥的时候。但是你现在一看，我操，这都谁做游戏？为什么？
全是咖。
对，我跟我媳妇聊天，我媳妇告诉游戏哪好玩。我说你觉得现在一般？我媳妇告诉是。但是我说你看看那会儿，我跟我媳妇讲，我媳妇告诉我操，这游戏那么有来头。我说那是，全是大哥嘛。
嗯、
为什么岩田聪去世的时候画了好多图片，都是背着俩气球走了？
那怎么说呢，就是没有那些游戏。
其实岩田聪去世的时候，你看好多人画的那些图人图，让你看了都感觉哎呦我操，鼻子一酸，超级玛丽站雨里捏一帽子在那儿哭，然后什么那个林克什么穿着西服拿着一束花在岩田聪墓碑前面。
我岩田聪死了，
我操，这都哪年的事儿了，都是
啊，我操，你就看大乱斗。咱们就很简单说大乱斗，大乱斗特别版，对不对？就跟 3DS VU 大乱斗似的，岩田聪上台拿一个 3DS， 告我们要在上面出大乱斗，然后樱井在下边都傻了。樱井制作人啊，我操，大哥，我都不知道，我都没说要出，你为什么告诉我这游戏要出啊？那不好意思，我都已经公布于世了，咱就必须得出了，出了，
那就干吧。
出来以后别再出了，绝对不出了，然后躺在病床上，大乱斗交给你了，你能答应我吗？啊，再说吧，你先好好养病，把大乱斗发一那什么出了，说这个游戏在制作中，然后你看樱井发那条推特，游戏已经要出了，在制作中，我可以去哭一会儿吗？就是他也想岩田聪，到最后你看看大乱斗现在
缅怀前辈，
大乱斗是前天吧，前天更的新，出了最后一王国之心主角嘛，
嗯，
就是说这是最后一个角色
就没了，
没了，这游戏更新了三年了，2018年的游戏更新三年，机票都卖两波了，这应该是最后一波了，我觉得以后应该就没有大乱斗了。因为你看这次人给你出多齐，
嗯，
你多棒，豪华阵容，你想要的都有。
你看我这发工资，我得买一个去，缅怀一下前辈。
哎，你们家不有吗？
有吗？
有啊，
是吗？
啊，对啊，
不知道，
你知道还行。
他
买了，买了，
他买了吗？两张机票，我他说这机票在哪儿？我说这儿两张，帮帮，相当于您连游戏也带两张机票，小1000块钱了。
嗯。
哦，
帮帮帮买了全套了。
我买大乱斗纯粹是为了听歌使，
你就当买张 CD 它也值。
嗯，真真值。
对，里边全你更新出什么角色就是什么歌。
嗯，哎，行吧，今儿差不多了，就到这儿吧。然后希望那个小野浩同志在这个像素风的天堂里过得更好吧。啊，好吧，今儿到这儿，
拜拜，
拜
拜。
拜
拜。